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396期，我和姥姥现在又在两个地方，我在万宁，
我在上海。
我们是在远程录音。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还是精选了一些留言，然后呢，我们来读留言。因为我发现最近收到的留言，大概我刚才捋出了十几条吧，就只有两条是跟感情没有关系的，甚至都是各种感情困扰。
哎，冬天又是一个分手季吧，就跟流感季似的。
冬天是分手季是吗？哎，
我怎么觉得都每年过年之前都会有一波分手呢？
啊，这手不留着过年之后再分吗？
不是，那你过年到底回谁家，跟谁回家，带谁回家？
但是你想，过年回家有可能就会被亲戚朋友问啊什么的，如果在这之前分手，我就回家就会有点尴尬。
这不就是我吗？你点谁呢？
来来来，点的就是你。那我今天来读第一条留言啊，这个我想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今天打开微博，我说看一眼留言，这是第一个被我看到的留言，所以我觉得 it's time， 我先来读一下。而且他很聪明，他说，姥爷，我知道大概率是你在读私信，但这封留言是对姥姥的有感而发。从播客 vlog 内容看起来，姥姥可能生活有了很大变化。我不八卦姥姥的生活，姥姥作为一个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上都非常优秀的女性，我觉得遇到不顺但依然努力的形象反而给了我更大的激励。其实我们彼此分享脆弱，反而会感到更多的支持，并且更加坚强。姥姥去年搬到上海的小红书说，未来会慢慢解释。可能是我贪心，我还是想看到更完整、很完美，但也有挫折的姥姥。不是催更，祝姥姥越来越好。
我懂你们什么意思，我也觉得 it's time。
哎，
那先简单来说，我确实离婚了，并且呢，离婚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决定一个人搬来上海。还有之前大家说的，为什么姥姥回北京要住姥爷家，其实都是这个原因。就我现在彻底已经把家搬到了上海。然后在这里我想说几点吧。第一个就是特别感谢大家的克制和保护，因为从我第一条小红书就说我一个人搬来上海，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就已经猜到这个原因了，但是其实很少很少有人给我们留言去问这个。我觉得只有真正的朋友能做到这些吧。有一句话叫什么，爱是想触碰又缩回手，就是大家真的在静静的等待。因为我当时之前在小红书上也说了，我希望大家给我时间，然后让我自己来说出这件事情，而不是要现在就开始揣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真的没有那么远，我们就是像有一个群里人说的电子闺蜜，真正的闺蜜。但是因为我们平时是靠这个网上交流的，但是我们对对方的关心和保护是像真正的朋友一样的，所以感谢大家的保护和克制，然后我真的是把大家当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第二点就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才说这个事儿，这里向大家道歉。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说半个公众人物吧，是一个半透明的状态，但是对方呢，他其实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其实需要很多的隐私，尤其是像这种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我有义务去保护一下他的隐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捂着没说。但是现在我觉得事情也过去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也觉得再瞒下去其实也瞒不住了，也不合适，所以我决定在这个阶段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但是呢，我也不会公布太多的细节，因为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对对方以及家庭啊和整个这个朋友圈造成很大的伤害。那第三个呢，是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俩这个离婚的原因。我知道大家关心的其实就是我有没有受伤，有没有被欺负，然后我有没有特别痛苦。我在这里说，其实我特别特别感恩，就是我的这个无论是从结婚到离婚的这整个过程，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和对方分享我们的圆满，所以我们的这个离婚真的是可能是最理想的离婚状态了，就是我们非常心平气和的分手，并且非常的友好，到现在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其实可以用我之前说的，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那你的伴侣就是你在马拉松的路途当中碰到的一个人，他和你的目标一致，他和你的配速一致，你们一起跑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幸福，你们有很多共同的回忆，一起看了最美的风景，但是到下一段路的时候，你们的配速不一样了，你们的目标也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在一起跑，你们可能会成为对方的羁绊，那我们就选择了心平气和的分手，然后各自祝福对方继续的在人生的马拉松赛场上跑下去，然后直到也许在下一段路途上你又碰到了另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和你是匹配的，那你可能就会进入下一段的恋情。然后第四点呢，也想跟大家说，我现在一个人搬来上海，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每天日新月异，然后呢恢复单身的感觉也特别好，然后我也拥抱未来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所以我特别特别坚信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再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的心路历程和我为什么感谢自己的决定。那最后希望大家这个祝福我接下来的人生一切顺利，然后那我能预料到的是这期播客的评论区肯定会被这个消息攻陷，大家就不往下听了，全留言这个，但是我希望大家保留你们的理性和克制和对我的这个一点点小的 privacy 的尊重，最后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心，然后这个感悟啊什么的我会慢慢分享的。
OK， 那第一条留言的回复到此为止，然后呢大家还要继续听下去啊，因为今天这几条留言其实我觉得都我还挺有感触的。那接下来我读第一个啊，老姥爷你们好，我是一位听你们播客快两年的五人，平时都是默默收听，但这次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想让老姥爷帮我支个招。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已经3年多了，男朋友整体性格比较好，和我也能说到一起去，按照计划明年可能会领证，但是在两个方面始终让我对婚姻存在抵触。第一，他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过低，导致他眼里没活。自从我们8月决定辞职留学后，家里的家务都是我一手包揽，我们还养了一只小狗，也是我在照顾，它只需要下班回来给小狗擦手擦脚擦脸还有刷牙就可以了，有时候它下班太晚我也不会等它，把这些自己都做了，周末和我一起遛一下狗就行了，家里的采购和小狗的吃穿用度全部都是我自己存款支付，房租的话它父母会给它2/3，剩下1/3由我来付。即便如此，他也经常下班之后找各种理由逃避给小狗擦脚。我也不是没有因为家务的事情和他吵过架，只要一和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就说以前我上班忙碌的时候这些事儿都是由他来做的，而他并没有抱怨，但他当时做家务也仅限于把衣服洗了收好，我下班回家依然会被家里乱糟糟的情况搞得精神崩溃，像扫地拖地这种家务也是我周末做。他对此的说法是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家务，现在更加变本加厉了，我周末回父母家住一天，走的时候家里什么样回来的时候家里就什么样，甚至更乱。我也不是靠他生存的家庭主妇，我面临着繁忙的申请季，还要免费付出家庭劳动，让我很疲惫，也没有时间充分准备我的申请。一想到如果我和他结婚就可能要一辈子包揽家里所有的家务，我就对结婚非常抵触。第二，他不爱运动，我最近一年爱上了举铁，但他没有任何的运动习惯，由于体脂率过高导致轻度脂肪肝，他也没有下狠心减肥，买了健身卡但一次都没有去过，平心而论健康管理有些糟糕。我很想带着他一起去运动，但他往往以工作太忙拒绝，如果我经常催他去运动他也会不高兴。我是一个很注重健康管理的人，我也不希望我的伴侣视而不见明明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健康问题。我和他在家庭学历上都门当户对，双方父母也都见过，但这两点让我始终对婚姻感到犹豫，请问姥姥姥爷我该怎么办？
我想说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特别有共鸣。
嗯，
就是你说做家务这事儿吧，说起来它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我想说两点啊。第一点咱先从小的方面说，这就跟俩人吃不到一块去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完全不是说一个是非对错问题，你感觉是一个小事儿，比如说他特别爱吃辣，特别爱吃特别油的，然后你特别爱吃这种清淡的饭，
就是你们俩在吃这方面完全吃不到一块去，但是你其他方面都很 match 的话，你说这是问题还是不是问题？我就觉得你想起来你觉得不是问题，但你其实 everyday 相处的话，这就是个大问题。但是你就想，就是做家务这件事儿，哎，你发现了吗？有的人天然的就喜欢乱，或者他对乱的这个容忍度就很高，有的人他对乱的容忍度就很低。
张维雅 ，You tell me， 在你讲完以后，我为什么选了这条留言？我一会儿要给你讲一下。我昨天晚上
你就是点我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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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妈昨天晚上打了我。因为我帮他收拾屋子，
你妈又打你了，
就是因为我帮他收拾屋子，我嫌他乱。你先讲，然后我再去讲我的故事。
不，你直接讲你的故事吧，我觉得我的故事没有人要听，大家已经听过，就是我把我万宁的家收拾成什么样，就是有客人现在来我上海的家里都找不着餐巾纸。
对呀，上次不说了吗，你都给搁抽屉里。
所有的人来我们家都有一种压迫感，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去一个人家就觉得很放松，就可以席地而坐呀，然后就可以就是自己不拿自己当外人，但是没有所有人客人来我们家都非常拘谨。当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餐桌，一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茶几，几乎没有任何杂物放在桌上的一个家的时候，你是基本上就是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就不太可能就说自己就坐下了或者很放松的跟我聊天。但是呢，我又觉得就是我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其实还真的挺难和别人生活在一起的。
对，我就想问你，如果说你找男朋友，然后呢他搬过来跟你一起住，甚至他都不先说他不跟你一起住吧，但是你们俩约会的回到你家，然后他走的时候就是比如盘子碗什么的都扔在桌子上，然后反正就很乱，然后呢你能忍吗？
我会收拾干净了再睡觉。
那如果他跟你一起住呢？就是这个事儿是 constantly， 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就是你永远没办法再说他走了以后我把屋子收拾干净，因为他是屋子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对，他是屋子的一部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太好了。我就在想人有没有资格去要求，就比如说啊，像之前你记得咱们分析过，就是那个男方很有钱，那个女方没钱，然后呢这个女方想觉得她应该承担一半的开销，但是她承担不起。这个女生有没有资格要求这个男生说你得像我负担得起那样去生活？比如说你能打得起车我打不起，那咱们俩就得就着我，咱俩出门都坐地铁。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反而能用到家务上。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洁癖的人，那你是一个脏乱差的人，我有没有资格要求你要把水平拉高到洁癖的这个水平？
你说的非常对，
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就是我给你讲啊，是这样的，我不是在万宁给我妈租了一个公寓吗？然后呢前段时间因为我刚租好的时候，我妈其实他们俩没来，没来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公寓是我有一半时间在住，然后呢我就在我住的这个过程中把这个公寓我自认为啊弄得挺好的，虽然我妈不承认，我妈会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那种
什么都找不着。
对，但是我自认为是弄得很好的，就是比如说我虽然没有姥姥那么干净，但是大家看我视频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特别乱的人。
对，而且你的衣服大家不都说你衣服叠特好吗？
对，就是我的乱就是比如这段时间可能比较懒，或者说那个没有规制，然后它会乱一下，但是长期来讲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规矩的人。
是是是，
我就把我万宁的那个公寓，就是比如说我买了那种什么一次性的那种擦桌子的纸啊，那些乱七八糟的，并且我是有分门别类的把东西都给收好，包括像吃的零食什么的，我买了不同大小的零食筐，搁不同的零食，比如有肉类的，然后有什么的，然后呢放在也是放在柜子里，但是呢我不像姥姥那么干净，所以桌面上我有那种经常吃的零食，比如放在桌子上。
你那个还是有人性的，你的桌子是有人性的，
有人情味儿，
有人情味儿的。对，
一进门然后左转有这种玄关柜，然后我买了两个竹筐，一个筐里是用来专门搁钥匙还有墨镜就出门需要的东西，另外一个筐放一些杂碎儿，反正就是我真的弄得挺好的。然后后来我不就回万宁，我爸我妈就来了嘛。然后刚来的时候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别买太多东西，我妈说好好好，不买不买。结果大概过去了，现在他在这住了两个月了。你知道我这次回来，姐们儿，我在我妈家待不了一点儿，就是我进去以后，
就你看着就难受。
就是万宁的家已经有点像北京的家了。
这么快吗？
我爸到的第二天就买了跟沙发一样大的打印机，就是你知道你知道那打印机有多大吗？我给你形容啊，因为我爸眼神不好，他看不了 A4 纸的打印，他买的是能打 A3 纸的打印机。
不是，你等等等等等等，不是咱爸的这个逻辑我不太懂。A4 纸，你每张纸上只打一个字儿？
不是，没有，因为我爸是打图纸，就我爸不是还要工作，他还要画图吗？他要打图纸，但是你知道那个打印机有电梯的情况下，请快递小哥搬上楼花了50块钱，哥哥一个人举不动。就是你知道吗？然后呢，你想打印机，然后买了书桌，买了电脑屏幕，就是
就把你们家已经塞满了，
塞满了。我之前跟我妈提过两次，我说你别买，并且你知道吗？你回到家，你就总忍不住去，比如说这有一塑料袋，你就打开看，说这是什么呀？然后一看就已经过期的东西，你就想给它扔了。我妈每次都会跟我急，就你别管我，你别动我东西。我妈就会说一句说。你又不住这儿，你管我呢？
对呀、啊，我也想说，侯世阳，你给人家俩租的房子，你只是帮人收拾一下，你凭什么管、啊？
我觉得就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房子一开始是我在住，并且我已经把这个房子拉到我的标准，就包括收拾，包括买东西，已经拉到我的标准了。结果呢，他们一住以后，虽然说这不是我不住在这儿，但是我其实经常要回家。我真的见不得，我跟你说老伴儿，你这次不回万宁，昨天我特想说等你来了我带你参观参观。昨天晚上是因为就是吃完饭想帮我妈去收拾碗，结果呢我就发现我妈不用我给她买的垃圾袋，她非用那种你知道那种特小那垃圾袋，就是她就买别的菜，
我知道，就套只能套上半个垃圾桶，
对，
还得使好大的劲儿才能崩上，
根本崩不上，所以她就把垃圾袋放在有点像一个湖心岛，就是这垃圾桶中间有一个垃圾袋，但你扔东西的时候你经常投不准，
总是跑偏，
垃圾桶边上都是那个什么
哎，不是咱们这个问题跟这没关系，但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家长是不是都这样，就是绝对看不了就是咱家用花钱的垃圾袋，
对，
就那种正经的垃圾袋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个垃圾袋只能作为 display，
对，
定期存款，咱们家必须要有这种垃圾袋，但咱们家绝对不会使用这种垃圾袋，咱们家一定要用各种不合时宜的垃圾袋，买串那种无比小的垃圾袋，根本挂不到，跟挂耳咖啡似的那垃圾袋，
没错，根本我昨天都当不了挂耳咖啡，真的就是挂耳咖啡没有耳，
那耳朵都挂不上，我跟你说，我们家也到处都是垃圾袋，所以我们家的垃圾桶底下永远是脏的，
特别恶心，不是，你听我说，我妈拿一硬纸壳儿叠一壳儿接在垃圾桶底下，我都不明白他到底图什么。然后呢，不行，我说妈妈不行，我说我得收拾一下。然后我不是洗完碗就想帮他搁在柜子里吗？因为那厨房特小，已经放不下了。结果我一打开柜门，就发现这个柜子里吧，每一个柜子里都是既有餐具，又有保鲜袋，又有吃的，又有调味料。它没有分类，你知道吗？就打开每一个柜门，跟另外一个柜门里面所有的品类是一样的。我就说妈，你怎么能这么收？我说你不能这么收，我说你得分类。我说你给你下面这柜子，我说我给你说好了，里面都是擦桌子的，就是这些清洁用品。我说你吃的就不要放里面，因为你知道在里面还能掏出俩土豆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妈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妈连着说了五遍：别管我，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别管我。
哎，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聆听音乐》，就是讲怎么听音乐的。然后呢，那里面就想说，就是说对音乐的审美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就跟对艺术似的。就像你说，就是在侯世瑶的美面前，大家是都觉得你美的，就是全世界人民都觉得你美。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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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他没有被训练过美丑，就他没有被学习过，他都会觉得我美。
你现在脱什么衣服啊？我一说你美，你为什么脱衣服、啊？
我有点热。
对不起，我刚才说我说侯世瑶你美，然后侯世瑶现在开始解，哎呦，里边就是胸罩，哎，不是你干嘛呀，老伴儿？
我出汗了，对不起。
你这说你胖你就喘，说你美你就脱衣服，不是他真脱衣服的，我现在就没有一个设备给你拍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很心虚啊，侯世瑶？
不是，我真的我 还
你瞧给你虚的，
我盖着窝里面跟瀑布似的，这样在流水都流到我肚脐眼儿，
是不是很久没有人夸过你了老伴儿？你
不是
这是不收费就能看的吗？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
你继续讲啊！我在所有人面前都是美的。
对，就是就好像侯世瑶的美是不需要教育的，就全世界人民看你都觉得你很美。音乐也是，就它是不需要教育的。我想知道干净这种美、整洁这种美，是大家的追求都一样的吗？还是就是有人真的觉得这么整洁它不好？就这东西有没有好坏？
我妈说的是，我就喜欢乱。我妈说乱着我舒服，但是我就真的忍不了。就是你知道，当你拉开一个抽屉，你发现每一个抽屉拉开上面都放着十几个那种你买完葱的那种塑料袋。
我跟你说比这个更不能，因为你毕竟还是去的是你爸妈家，你心里很清楚这是人家的屋子，就是你再看不了
我就走。
对，你走啊。
对，
但是问题你知道家于中间的情况是说，比如说我在万宁，然后我自己待着的时候我非常舒服，我的内心秩序百分之百，你懂吗？就是楼上楼下所有的桌子都没有东西，我每拿出来一件东西都会把它放回去，每次拿回一个东西都放回原处的话，你没有什么收拾的成本。
你说的很对，
但是我这是必须，我不是在吐槽琳琳和罗京啊，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出现在万宁是齐老师也在，罗京和琳琳带了小福豆，你知道小福豆有多少东西吗？所以你知道在楼底下那桌子上就永远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且是五颜六色的，而且你知道我是一个对颜色极其敏感的人。
你疯了，我的天哪，
我就是一下楼看那白地毯上各种颜色的小孩的东西，然后又这边吃的，那边餐巾纸，那边奶瓶，各种盖着塑料保鲜膜的小碗儿，就各种各样大小颜色材质碗，然后我跟你说我就疯了，然后我就迅速的逃回了楼上，然后我发现就是伍尔夫写的那本书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觉得这件事对于一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下楼就是吃饭，然后我会强忍住自己就不看，就我也不管，我也不看，因为我知道那孩子的东西，但他就这样，但是呢，我就吃完饭之后迅速逃回到楼上去，我觉得我就得到了内心的宁静，但是呢，这个人啊，咱先说浅层次的啊，就如果只是乱不乱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认同和我和姥爷说的，可能咱们确实没有资格要求所有人的标准都和咱们一样。对吧？因为有的人他天生他从小家里他什么样，可能这是原生家庭。
对，
你小时候家里可能就有人是洁癖，或者你怎么就收拾特干净，那你就喜欢干净了。他天然的就没有那么喜欢干净，并且你弄特别干净，他觉得很不方便。其实我都觉得，就收拾到现在我收拾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时候不方便的。比如说，你拿一个餐巾纸只需要蹬出一张纸来，而我拿一个餐巾纸需要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打开抽屉，再把餐巾纸拿出来，用完了之后再把餐巾纸放回去。当我放回去那一刹那，我发现我还有一个地方要用餐巾纸的时候。然后我还得再走到那个地方，把抽屉打开，把餐巾纸拿出来。
所以你家抽屉坏得快啊！我跟你说，你抽屉一天被打开800次。
对，就然后我一边干这一边，一边知道我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呢，我就觉得这样我还是愿意。但是有人他不愿意，我也很理解。所以我就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说，你在你的生活区域里，如果你很幸运的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屋，比如说那是你的衣帽间也好，那是你的工作室也好，或者是什么，你把自己那个屋，或者说我不知道你们俩家里是一个洗手间还是俩洗手间，或者洗手间会不会有两个柜子，我就说当你们的东西能分开的时候，你先从把自己那一块收拾好了来开始。我觉得这个，因为原来其实我们家就是，你看我的那个书房里就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但是公共的区域呢，你就不能说我就只能按照我的来，我觉得你就需要做出牺牲，然后你这个东西就得慢慢教育，你把所有的东西动线，现在不有一个词叫动线设计吗？你来观察一下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屋子弄乱，你从根源上能不能给他设计一个让他弄更为合理的摆放东西的办法，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能想到折中的。
哎，
就比如说他总是把吃的散到一桌子，那你在那桌子旁边弄一筐，然后你跟他说你下回这些东西我都给你放筐里头，你拿出来记得一定要放回筐里，这样你只要教育他一件事儿。而如果你跟他说说你这东西太乱了，你得收拾一下，他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收拾。
嗯，我觉得你刚才出那个第一个主意特别特别好，就是你说先弄一个自己的空间，其实这个就特别像一农，因为你知道一农我是去你家受了刺激，一农是之前去我家受了刺激，他觉得我家特干净，因为我家其实相比于一般人来家是相对整洁的。
对，
他回去以后他就看着一地东西，然后再看着帆哥气儿不打一处来，他真的因为这个会跟帆哥吵架，你知道吗？就他们俩就会因为什么袜子乱丢啊什么这种事儿吵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就是老夫老妻特别容易吵架的。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点，就是你自己弄乱的东西你不会那么敏感。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你在这方面就你摊在桌上的东西你不觉得是乱。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这儿要说我老爸，我不是对你有意见，但是就是姥姥不是来最近老来我们家住吗，然后呢我就发现吧，姥姥经常喝完咖啡不把咖啡杯收起来，还有一次是什么酸奶，我就跟姥姥说，然后姥姥就说不可能，说我一定都收起来，我就说真的没有，我们俩甚至还因为这件事起了争执。后来我就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因为我的咖啡杯经常喝完我也不放回去，然后我晚上睡觉之前我会自然而然的把它拿起来放到水池子里。但如果是家里面来客人，不仅是你啊，就任何人来到家里包括老爷公，他们如果用完了东西没有放回去，因为这东西不是我拿出来的，所以我心里可能没有准备它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看到以后我就说哎呦怎么这么乱，就有点像你说琳琳的那些小孩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你的，如果是你孩子的东西散落在那儿，你就会觉得这事很正常。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你可能在跟就是比如跟你男朋友相处的过程中，他所谓的乱其实有可能被放大了。
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他是真乱。
对，也有可能是真乱。这就是回到了第二点，就是老伴儿你刚才说比如说你说给他放一筐这事儿啊，对于我妈来说就不好使，因为我筐已经给他放好了，他就是会乱放。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最后我就跟我妈坐在那儿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因为其实很简单，就你刚才说的，你这东西你一样东西你拿出来再放回去这件事儿不复杂，复杂的是你堆成量。我就跟我妈说你能不能以后拆快递的时候，就比如说你拆开这个快递属于吃的你就放到吃的那儿，属于用的比如属于工具放到工具那儿，就你在一开始拆快递的时候你就把这事给办了，而不是说你都先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一个柜子里。
阿姨说我现在活60多岁你开始教我做事儿了，侯世阳。
我妈不会这么跟我说的，我妈直接告我不能。我妈就回了俩字儿，而且我妈说很贱，妈说不能。我说为什么？你知道我的气？我说为什么呀？我妈说我不愿意。
我觉得你妈真的干得漂亮。对，我就告诉你不能，你能怎么着我？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你和你的伴侣之间就是那种，你的伴侣他就是不能做到，怎么办？
怎么办呀？
说实话，我觉得这就有点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的生活质量是比如是更高层次的，然后我的伴侣他可能挣的没有我多，那比如说我们俩出去你想坐公交坐地铁，但是我想打车，而我的经济实力允许我打车，但是这个钱对于你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钱，那我没有资格要求你跟我 AA、对不对？因为我
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在这方面特别事儿的人，那你就理应多承担一些家务，
就如果你又愿意跟他在一起他又改不了，我觉得那你为了你自己舒服你就多承担，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要不然就分手。
这个其实也是大多数人最后的选择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要排除一个问题，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女生啊，往往就是现在咱们都作为这个非常独立的女性，其实咱们挣钱方面的压力或者你学业方面的压力各种你在外界发的压力不比男生少，
一点都不比，甚至更高。
但是呢天然的回家男生就觉得他该少做家务，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绝对不可以的。
对，
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告诉他，如果你说你主外我主内可以，但是现在并不是这个情况，现在咱俩在外面都是一样的打工人，咱俩一样的辛苦， 对吧？你甭跟我说这个。所以回家基本的家务咱俩需要一样，一人一半。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我额外的要求，比如说像我如果跟我过日子，那我是会把纸巾全都放在抽屉里的，但是如果你觉得纸巾放在抽屉里不方便，那你就可以不把纸巾收回到抽屉里，但是我看见的话我来收，但是你下回拾纸巾的时候请你还是自己从抽屉里把它拿出来，但是我可以接受你不把纸巾放回去。
我非常同意。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刚刚想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抛开性别，因为我其实周围还有不少人是男生更爱干净。坦白讲，我刚跟老爷公认识的时候，就是原来我特别乱，你记不记得？我其实我的整洁是这些年一点一点养成的。
而且咱做博主，你不整洁拍不了视频。
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刚跟哥哥在一起的时候，老爷公一直嫌我特别乱。都是他去收衣服叠衣服，因为我那个我不说了吗，就我东西就往地上一撒，就大撒屁就往地上一撒。他是以前受不了，他就是每天擦地什么的，但这个就是他当时他愿意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在收拾家务这件事儿上到最后的妥协，其实我觉得就是基础的家务分。但是你知道分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吗？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就这碗，比如说你说我做饭你洗碗，一般都是比如一个做饭一个洗碗，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能达成共识。但这个饭做的好吃不好吃和这个碗洗的多干净，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很难去摊平了。
这个事儿你要再摊平，我建议还是找个阿姨。
对，
因为大家都不是 professional service， 对吧？
我给他写的第一条就是请阿姨，但是我看到他说他们要去留学，所以我也能理解在国外请阿姨是比较贵。
我觉得阿姨也确实挺贵，不在国内我觉得大多数年轻人人家不会请个阿姨的。
反正所以就是合并标准。那第二个你觉得对于伴侣就是对自己的健康不管理不健身，就我喜欢健身他不喜欢健身这件事儿。
我觉得同样套用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就凭什么你喜欢一个，而且你才最近一年爱上了举铁，就是明明是你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你就突然一下要求别人就得跟你一起变化呢？我是觉得呀，每个人对自己健康的关注，这个是个大事儿。但是呢，你说我喜欢举铁，我男朋友不愿意跟我一起举铁，我确实觉得从道理上你是没有资格这么要求的。
哎，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那每个人原则上来讲都是管好自己就行了。比如我喜欢滑雪，那我也不要求你喜欢滑雪，对吧？然后呢，我喜欢看电影，我也不要求你喜欢看电影。我觉得这样子会造成的问题就是两个人迟早会分开。
对呀、啊，
对，我觉得其实就姥姥，就是姥姥是一个对，就在感情里对对方很少提出要求。咱俩就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嘛，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提要求的人，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提这个要求，其实是为了能让我们两个以后有更多的 quality time 在一起。
对，但是问题是你提要求，对方是愿意的呀。你要搁我，比如说我现在练着好好的铁三，然后呢我的另一半跟我说，哎，你跟我打网球吧，那我肯定不去啊。那你说我们俩谁的问题啊？这是
就是没有任何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个事儿，其实他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是我啊，我就说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屋内整洁对于我来说坦白讲是个大事儿。就是说我个人其实可能无法和一个特别乱的人相处，
我个人也无法，
对吧？就我昨天去完我妈那儿，最后全身而退，就是我说我不行，我得走了，就我妈说你赶紧给我滚，我说好，再见。就是因为我忍不住老想去给他收拾，但是呢他又不让我收拾，而坦白讲我内心也觉得我没有资格给他收拾，因为这是人家的家。但是如果你要让我和这么一个人长期相处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比如说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运动的人，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那我觉得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兴趣点的交集就会非常非常少。其实这就像你说的，再加上如果我们俩再吃不到一起去，那我们俩在一起干嘛呢？
是，我承认。说实话，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对体育的这个喜爱程度和我每天的这个锻炼时间，我现在你让我谈恋爱，我不可能找一个完全不运动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情况是在于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他喜欢上运动是他们俩在一起之后的事儿。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对方最开始有抵触或者不愿意，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两个人真的感情好，其实两个人会 work out 的一个方法，就是来解决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你们俩也许不能一起运动，但你们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干别的。如果这些可以的话，我觉得也 OK。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喜欢运动，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Oh, of course 不是。我其实想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你不能对伴侣既要又要还要。什么意思？他不可能是你的饭搭子，又是你的精神上工作上的合作伙伴，然后又能给你情绪价值，然后呢又能辅导你，然后呢又能当小奶狗，就是他什么都占了，还能帮你收拾屋子，然后他的各方面审美长得也帅，就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但是呢你也不能什么都不要。所以你就要列一个 list， 你要看一下，就比如你更在乎的，比如你找一个伴侣，你更在乎的是什么？比如你特别爱吃，那这个人跟你吃不到一起去，可能就是个大问题。那有的人可能很需要伴侣，比如说跟他能聊天，就是比如说我有心里话，我不想跟外人说，我只想跟我最亲密的人说。那如果这个人无法理解你，他没法跟你进行一个高质量的对话，那可能就不行。那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哎，我希望我的伴侣能兴趣爱好跟我一样，这样子我们俩除了工作时间，其他时间我们俩能一起玩。你先要弄清楚你到底需要你的伴侣是什么，而不是我看他刚才写，因为他其实最后写的是说这个伴侣跟他的什么家庭，就父母都见过，双方父母已经见过面了，然后家世背景什么的都非常的搭，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去步入这段婚姻。我觉得这个是有风险的。
嗯，我在最后以姥姥过来人的经验说一句，就有的时候一个男生啊，在一段非常稳定的感情里，他就放弃努力了。就是其实你说他那点家务他是不知道你介意吗？他并不是不知道。你说他是真的就忙到没有时间做，或者他真的没有这眼力劲吗？我觉得也不是。他真的就那么抵触运动吗？也不是。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会让他失去你。所以我觉得呢，你到现在啊，如果你已经在考虑我们俩到底合不合适，这事儿你必须跟他说。你就跟他说说，因为这件事儿，我都在想我以后能不能跟你一起生活了，因为这些事儿对我非常重要，我觉得你需要让他有一些危机感。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亚洲女性我们的危机感太强了，
对，
我们时时刻刻在想自己够不够好，甚至在想自己配不配得上这个男生，或者我是不是一个好妻子，是不是一个好女朋友，是不是一个好女人。但是呢，我觉得太少有男生自己会去反思，除非你给他一些外在的压力。
非常同意。好，那我们读下一个。
嗯，哎，这个微信有点意思。他说的是，姥姥，请问你什么时候分享上海搬家的故事呀？我已经分享过了哈。然后，我和我老公的硬件条件非常匹配 ，sex 非常和谐，但是日常其他方面的相处像是他在带学生，纯理性的教导我。如果我有和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他会觉得是我幼稚，思考的不彻底。最近我经常问自己，难道我的生活就这样了吗？他贴了几段他老公给他的聊天记录，因为聊天记录有很多引用，我就不直接读了，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个女生就在里面说，说那个聊天分享这个事儿啊，和你让我想搞科研一样，我们都谈了无数次了。然后男生说，对呀，说那你有什么可纠结的，说再说了咱俩微信不是一直聊着呢吗，除了你我都不带闲聊的，闲浪费时间。然后女生说，但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聊天时间不够，但是如果这是你已经尽力了的结果，那我也只能随着接受了。然后那男生说的是，如果你觉得跟我聊天的时间不够，只能说明你不够努力。天哪。然后男生说，专注于一件事情就不会纠结别的事情了。女生说，专注于一件事情就会忽略其他不重要的小事儿，那说明感情维系对你来说不重要吧。男生说，要看和谁比。女生说，和你 to do list 上每一件事儿比。男生说，要是没饭吃饿死了还感情个屁。你我觉得从这两评里大家就可见一斑吧。
嗯，
就是等于这个女生觉得跟这个男生在就是没有办法谈感情，就她每次就想说一些感情上的事儿，男生都说说你别耽误时间，咱俩别在微信上耽误时间聊天，这意思就是各忙各的。然后那个男生还会觉得女生太感性，然后呢不够努力， 这个五人儿，我想说我从读的这些留言和你截图的这个只言片语里面，我感觉非常不好。这可能是我感觉最不好的留言之一。如果这他真的是你老公的话啊，就是你老公和你的相处模式非常奇怪。你说咱也 date 过比如事业型的或者特别忙的或者什么人，你就算再忙，你可以说你忙，但是你的态度和语气其实不应该是你们俩交流的这样的。其实一般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忙，然后事业也非常成功，自己非常优秀，就他用他那一套优秀的标准来压你的时候，人反而不是这样说话的。他有点在 PUA 你，他利用对你的打击，对你的不屑，就很多时候就对你不是就觉得你们俩说话很少，你想多跟他交流吗？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都连口饭都不让我吃，如果咱吃不上饭，咱还谈什么感情啊？或者就是说你现在觉得想谈感情这种儿女之情，这都不重要，你应该进步。你看我都忙成这样了，你也一定要努力。我觉得大多数时候是这个男生缺乏自信的表现。有的人缺乏自信，或者他想维系这段感情的时候，他会讨好，但有些人会走到另一个极端，真的就是有点PUA。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俩的 everyday 的聊天是不是全这样，还是说你只是截了比较极端的那些只言片语。如果你们俩大多数的对话是正常的，只是偶尔有这种对话，我觉得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真的像你说的，你们俩一天到晚的对话全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必须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反正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这是我完全不能忍受的。因为你两个人在一起，虽说我说婚姻是一种合伙人制度，但是呢你也有起码的这种感情的交流，我觉得是叫什么呀，这是婚姻的基本需求吧，这是任何一段恋爱的基本需求。但你现在完全这个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绝对不能忍的。
嗯，我坦白讲，我看聊天记录，说实话这聊天记录我没有特别看懂，我觉得或许就是因为其实它没有上下文，就是你们前面到底是聊什么了。因为现在我只能看到就是这个男方说还没顾上吃饭呢，什么九点要开会，别让我没饭吃，带着情绪说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前面是在说什么。就是我想针对的是他前面他的整个描述，他就说他的老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像在带学生，就是纯理性的教导我，如果和我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他觉得是我思考幼稚。我想说首先姥姥刚才说什么我觉得他在 PUA 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在 PUA gaslighting 的一种。但是我想说其实很多人呐、啊，就是分两种，一种是我有意的在 PUA 你，就是内心自卑，然后呢我觉得我配不上你，然后我想让你臣服于我，或者说我想让你离不开我，于是我是带有目的性的在说这些话，做有这些行为，然后呢去打击你的自信。还有一种人啊，我真的觉得他不是有意的在 PUA 你、
嗯、
他这人就这样。我感觉听他分享，这个男方是特别典型的那种爹味儿很重的一个人，就是特别好为人师。
我觉得这都不是爹了，这都祖宗了，他说那话这不止差一辈儿哎。
就是你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录宁浪别野，然后我们有一期就录，就是说那个健身教练，运动中的教练男生都特别容易爹味十足、
嗯、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真的就不光是教练，就是我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男生，就是你跟他一说什么，只要不是按照他的思想方面去走的，他就会立刻打击你说你这是不对的。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就是你有没有知识，就你这太不对了，我特别懂，我来给你讲讲吧，根本容不得你辩解。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就如果一个人，就比如说你跟他意见相左，比如说姥姥说一什么事儿，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会带着一种讨论的心态去跟他说，就我说我觉得不是这样，
至少是你觉得咱俩是平起平坐的，咱俩可以讨论。
对，
但是那些人他不容得，他觉得根本就是咱俩都不是一档次的，
对，
就你就听我说就行了，你根本不可能是对的，只有我才可能是对的。
就你不懂，我懂、嗯、我在这方面是专家。但这种人呢，说实话他在 PUA 你的时候，他不是真正的是就是想 PUA 你，他是打心眼里就觉得你不懂，我懂，我来教导你。 现实生活中这种男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呢，因为分两种，一种是干啥啥不行，能力很差，还爹味很重的；还有一种人，咱就说他硬件实力，咱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懂得比你多。比如说这是他的专业，他确实懂。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有爹味的话，我一般就是说，那你就说吧，我就听着。但是呢，我就不再去跟你争论了。但是如果说把他想象成伴侣的话，哎，我不知道你，哎，你知道我能讲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言情小说，
霸道总裁嘛，霸道总裁都爹味儿特重，
霸道总裁亲灰姑娘，就是我老把自己幻想成灰姑娘，就我特别喜欢霸道总裁，我就觉得有一个男的那个形象顶天立地，然后他什么都懂。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现在也不看言情小说了，我小时候长大的那种言情小说，你现在看看好多都是 PUA 你，就会把就是对你发号施令，什么说不许穿这么暴露的衣服等等等等，这种当做一个他的魅力。
不是，然后所以他说他们俩 sex 特好吗？
对对对，
Fifty Shades of Grey 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向往这种感情的。你知道，所以后来我跟老爷公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这人不行。我不是讲过我中间跟老爷公有过分手，分手的那一年里面我不是也 date 过别人吗？然后在我 date 的对象当中有一个男的，他就是这种爹味儿很重的一个人。
我记得，
你记得吗？就是他本身也特别厉害，是什么哈佛毕业的，什么什么好什么，反正一直就是 Ivy League， 就常青藤的，然后工作也特别好。但是我印象很深，他比我年纪大大个三五岁吧，那当时我28岁，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企里面的一个白领，然后呢他可能已经是一个中层干部，然后
那不也是跟哥哥差不多吗？
就现在的哥哥这个地位吧，我觉得。所以我就印象中，就比如说我无意中提到一些工作上的事儿，他就是会用一种工作上那种上级对下级的那种教导来跟我说话，然后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不爽。那你说是不是霸道总裁？那人家虽然不是总裁，他当时是个总裁特助，
霸道干部，
霸道干部，对。但是他其实我后来就想，他当时的种种行为其实都可以扣到言情小说里面的那些行为里面。
那不是挺好的吗？我说实话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包括比如说在点餐的时候，点菜的时候，他会直接点，他说哎，你肯定爱吃这个，你肯定爱吃那个。在那一刻我才发现我不当不了灰姑娘，对，就是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感情。但是你 on the other hand 一定有人是适合这样的感情的，有的人我不管男女啊，比如你看哥哥，其实举个例子相反的，就是他其实喜欢我替他做主，不信你去问哥哥，就是他觉得省事儿。
你不要做贼心虚的，还非得加一句不信我去问哥哥，你就说就行。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有一些人，比如说在感情里面，我喜欢省事儿，
我就喜欢呀，我就喜欢别问我吃什么，我都行，我就 gluten free 就行。
那你这要求
我真都行，
就包括还有很多事儿，他不问你的意见，就直接替你做决定，你是喜欢的。
我喜欢，我觉得 so sweet。但有一些事儿都不行，
就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就是你比我其实容忍度更高，或者说配合度更高。
我觉得能不能这么说啊？你看啊，这就跟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一样。就如果你喜欢霸道总裁挂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并不觉得新时代的女性就不能喜欢霸道总裁，就霸道总裁是一个 politically 他就不能 write the thing。霸道总裁是旧时代的产物，我承认。
嗯，
但是新时代的女性就喜欢霸道总裁这一挂的，我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完全没有问题。
对，如果你喜欢霸道总裁挂的，请你首先 make sure 他确实是总裁。
对，
你别就找一霸道
司机。
对，那你就可能得接受他有爹味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写的这个爹味儿他太重了，他都不是爹了。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带这么跟你说话的吧。就我觉得这个过了啊，但就是说咱们放在更大的框架说，你如果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
嗯，
就请你就不要在 期待他有霸道的气质，以及不要期待他非得是个总裁。
对，
其实就跟你翻过来，如果你觉得男女这么想，作为女性你还是觉得心有不甘，你翻过来想，就是一个男生就是选女朋友的时候，他也不能期待这女生什么都好。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咱确实不能要求这个人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都符合你的标准，要不然你就很矛盾。
嗯，我觉得像这个女生，我希望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俩问题很大的话，就能再多发一些就是有上下文的留言，让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男生真的就是红灯亮红灯了。
对，其实啊，就咱们俩在这种只言片语给建议，其实都是瞎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从中说出了一些更普世的东西，能够稍微帮助到大家一点，或者帮不到的话，大家就可以随便笑一笑，因为这就只是我们俩自己的感情观而已。
嗯 ，OK， 那我来读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姥姥姥爷你们好，最近我有一个关于感情方面的困扰，想请你们分析一下。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四年了，从刚毕业就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我是双鱼座，他是巨蟹座，而且是个大直男。相处半年后，因为工作变动，我们俩的工作岗离得比较近，为了避免双方争吵就住在一起了。为什么避免？为了避免双方争吵住在一起呢？因为生活习惯问题和做家务问题，有很多次都产生分手的想法。我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需要常常被鼓励。他不太爱夸我，我就得不到正反馈。久而久之，我都是自己给自己洗脑。生活中也是我照顾他多一些。他胃口不好，我从一开始不会做饭到现在厨艺很棒，都是住在一起第一年，为了让他吃得健康，一点点看抖音学的。我们俩也进行过多次沟通，我就是想让他看到我的付出，觉得我不是应该的。后面他也有改变。一个月前我们刚买了房子，前两天我们双方父母见了面，定下来今年结婚。但是我个人比较恐婚，并且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网贷，也是和他在一起后工资不高，入不敷出。除了房租 AA， 其他所有开销都是我个人承担。以我当时4000块的工作覆盖不了开销，也张不开口跟男朋友要钱，我就办了信用卡，后面还有省呗花呗，钱也是花在我们日常的开销里边。现在我工作收入比较高了，每个月到手能有10000块钱，但是前几年以贷养贷的情况并没有很大改变，还有大概8万块没还清，但我没有逾期的情况。我想摆脱这种情况，买房子办理贷款是需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也需要提供征信报告，这些事情他都不清楚，如果办理房贷肯定他就知道了。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要跟他提前说一下，我怕说了之后会有变动。我之前说过生活开销问题，他觉得生活开销不多，都是我在乱花钱，但很怕不说会办不了贷款或以后产生矛盾。曾经想过要分手自己还清贷款，但目前看来没有退路，很苦恼。
我能说就是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为什么这女孩都会这样。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了，真的就是我身边有年轻的女孩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给男朋友花钱或者给他们俩花钱，然后就会有这种欠款。
嗯，首先我觉得这是良性的吧，他其实就等于欠了信用卡，对不对？
对，就一直没还嘛，就一直。
我想跟他说，美国人90%的美国人都是这样的。
对，而且8万块钱其实说实话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目。
对，就以他现在的工资来讲。
对，而且他也不一定会影响你的征信，因为你说的你没有逾期，你只是有这个8万块钱的欠款。首先我觉得对，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啊。
对，
一个月工资10000多，那确实也得还一阵子，得还个1-2年、嗯、但我就想说他欠债的这个原因和他不跟男朋友说的这个心理，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嗯，
我觉得亚洲女孩太想做一个完美的女朋友了。
嗯，
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去跟男方说你在借信用卡，或者你负担不了你们俩这个开销，而且又是你们俩都住在一起了，你都不好意思说。我觉得这个说明这个女生有一点没有把自己的姿态摆正。我想跟她说一句心里话，就是像我20岁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我有这个需要，我会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女性，我才能找到男朋友或让男朋友爱我。 然后我现在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越来越觉得你就只要做你自己，你已经足够足够足够好了，你已经会发现大多数的男性已经配不上你了，你千万不用再装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人敢接近你了。我觉得就我是觉得年轻的女孩特别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要把自己搞成一个特别完美的那种幻想。然后我觉得她不跟她男朋友说她欠这个信用卡，以及她其实很多钱都是花在他们俩共同的开销之上，是她非得要营造一个完美幻象的一部分。就是在我的理解中，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
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问题特别特别多，其实它是分两大块问题。我觉得前面她说的其实是男朋友对她，她男朋友从来不鼓励她等等的这些，就是她在情感上来说她首先有被亏欠。然后后面说钱的这个事儿，那这样我倒着往回说啊，我先觉得她其实说的是问姥姥姥爷应不应该告诉男朋友，首先一定要告诉他，咱先不管这钱怎么欠的啊，咱们就是说你现在身上有欠款，有这八万块钱，咱就别说是八万、八十万还是八千块钱，你要不要告诉你将要一起步入婚姻的伴侣，这是一定要的。谈恋爱你可以不告诉他，但如果你们两个要结婚了，就像像老师你们俩要一起开合伙做生意了，那你这背调还是得做一下的，对吧？你总得就是让他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经济情况，你也得知道他的。这个就 call back 一下之前我和姥姥其实读过一个留言，那个很久以前，那个当时身份是调过来的，是那个男方欠了钱，也是网贷，然后没有告诉女方，是结了婚之后才被发现的。然后那个当然额度也比较大，是30万。然后当时所有人，不光我和姥姥，我和姥姥，就是我们这期播客发了之后，其实底下留言也都全部是劝女方要分手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女，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要抛开性别，如果说你步入婚姻，你有隐瞒你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到婚姻里面一旦被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咱们再说这个钱是怎么欠的啊，因为他说除了房租 AA 其他开销都是我个人承担，这个我其实说实话我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男方不出钱。
对，我也不太理解，
除了房租买菜吃饭生活开销什么水电费网费什么的，难道这些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在承担吗？我觉得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他钱一点都没出，这些钱全部都是你出的，然后现在你欠了八万块钱，那我觉得你何止告诉他呀，我觉得你得让他把这钱给还上好不好啊。
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奇怪的行为，这个行为我以前经历过，别人有过，所以我才刚才说的那些话嘛。
嗯，我觉得是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我要拿哥哥来举例子啊，但其实跟这个也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我刚跟老爷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辞了一份工作，在换下一份工作之间，他其实当时
青黄不接，
是青黄不接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并且他还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俩出去他一直在请我吃饭，就是他还给我买各种礼物，
我可记得那会儿
他可没少在我身上，就是他没给我买过任何贵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钱，大家都是刚工作没几年的小白领，但是他当时给我花的钱不要忘了那是在吃他的老本儿。
嗯，
但是他就是义无反顾的去给我就是买各种的东西，然后他的心里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觉得他想对你好，其实他如果当时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就是青黄不接呢，我现在在换工作的阶段，比如说咱们要不然 AA 或者甚至说你多出一点，我觉得都完全 OK。 这件事是后来被我自己发现的，如果我没发现的话他就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他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女生是不是跟老爷公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他有点不好意思说。
对，就是或者呢他就想对人好的，其实他其实并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呢
对 就是你付出了你能力之外的这一部分。我不知道，可能出于一些原因，就是你因为你是不是觉得，就比如说我四千块钱，然后我不想跟男朋友说，哎，我就挣四千块钱，我交完房租以后我再买这些东西，其实我已经买不起了，你就显得好像。
每个人心中，尤其他是第一次谈恋爱，都对爱情有很多憧憬。这个憧憬有的时候是外界强行植入到你脑海里的。比如说你小时候都看过电影啊，那些电视剧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规格，然后你就想复制那个规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嗯，
但是呢，很多时候你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那你说我不想觉得那个是很浪漫，我不想给人一个惊喜，我也想，但是实际情况它就是不允许的。然后在20岁的时候我会责怪自己，我会在想，哎呀，张雅你怎么能那么穷啊，或者什么的，你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想飞到哪儿去旅行就怎么着，然后你会想那个怎么我怎么买不起这个礼物，或者我们不能去吃一顿如此 fancy 的饭什么的。然后到30多岁的时候反而就会放下这些执念。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不分男女可能都会犯这个错误，在恋爱当中花超出自己实际可能的，一个是钱，另外一个呢就把自己逼成一个明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但是硬要装成那样的人。
对，
就比如说我不是一个那么喜欢
爱读书的人，但是我假装我读书。
你点点谁呢？
我不是在点你，但是真的有这种人
啊。
就这么说吧，我平时看视频我就喜欢看小八卦，但是呢、我包括看电视我就喜欢看那种无聊的综艺，然后呢我也不爱看书，但是我新谈恋爱了，我为了 impress 对方，我就说啊，我平时每天都看什么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什么，然后呢什么看电视都看什么那种很有深度的电影，就是我觉得就是内心其实他已经先有点瞧不起自己的这些行为了，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在外人面前我一定要表现出来，就是像姥姥刚才说的，你去装作了一个你不是的人，这个其实跟你去借款去买一些你买不起的东西是一个道理。
对，但是我觉得读书这点还好，因为你有可能会倒逼自己以后真的变成了一个爱读书的人，并且这个玩意儿啊是没有什么维系成本的，你只需要以后多看几本书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花钱这个事儿，这个钱这个玩意儿不是像读书一样你拿起书就可以看的，这个钱不是说你想花它就有的。在有些地方上装作不是自己的那个人比另一些地方更加危险。就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情况那就没事儿，但如果你是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警惕，还是趁早就是认清这个幻象为好。
刚才说的是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你就是为了维系感情或者为了去显得怎么样然后多花钱了不好意思跟男朋友要。那我觉得啊，在这不得不真实的去说一下第二种情况，因为他后面说了，说我怕说了之后会有变动，因为我之前说过我花的生活开销问题，他觉得生活开销不多都是我在乱花钱。所以这就是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你们俩房租 AA 然后你负责所有的花销，这句话有没有水分？他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了你们两个的经济的情况，就是是不是他真的什么都没花，以及你说的你的这个欠的所有的款都是去负担你们俩的开销，这个所谓的你们俩的开销是否是真实的你们俩的开销。
哎，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跟老爷公在一起啊，我真的说哥哥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物质需求，就是我离开家一个礼拜俩礼拜我再回到家，我离开这家什么样回来还是什么样，就这个冰箱里的吃的他没有碰一点儿，包括哥哥的所有的雪板什么的其实都是我送给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舍不得花钱买，他就用他自己那特破的那个之前那个板子，他能用一辈子，
他没有需求没有物欲。
哥哥真的没有任何的物欲，包括他所有的衣服都是以前什么咱们跟 MP 合作的时候给他订的那个，他就穿了四五年了，他到至今为止他都舍不得去 Lululemon 买一件正品的衣服，他这个作为一个中层干部都舍不得。而我在家里买的，我觉得 99.999% 的东西的家用它都是不用的。
嗯，都是你用。
我们家需要一双开门冰箱吗？我们家需要那么多碗吗？我们家需要一个400多块钱的擦丝器吗？
你们家需要一个200多块钱的干发帽吗？
对。
而且涵涵的头发确实也不需要用干发帽但是它确实又是一个你们家用的东西。
对，包括就是我在咱们自己直播间不是买的那个3000多块钱的羽绒被吗，我就跟他那个哥哥说，我说你看这个羽绒被多好多好，说实话他一点都盖不出来，你给他一个30块钱的被或者30块钱给他一个100块钱的被他就盖得很舒服。那这些所谓的家用，说实话我觉得对方是没有义务和你一起承担的。这就回到刚才这个五人说，就是说他说这个男方觉得没有必要的家庭开销是不是都是这些东西，就是你为了觉得这个家里啊，这个家需要一个这样的加热的热水壶，这个家需要一个咖啡机，而男生可能并不喝咖啡，或者他觉得喝速溶就完全 OK， 但是你要花4000块钱买一个咖啡机，于是你去借了花呗买了它，那这个钱到最后为止，你现在要跟男生 come clean 了，你会说我为了替补家用，然后这个时候我能理解你的担心是，那男生说我没用啊，这些家用跟我无关，
家等于你，家用等于你用，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种情况。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首先还是要跟男方说清楚，但是你们俩可以就，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的消费观的不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沟通的，因为如果两个人的金钱观完全不同的话，其实步入婚姻也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对，但是我也 date 过比如说物欲比较强的男生，然后我觉得就各自安好，你 afford 你的 expensive taste，
嗯，
然后我这个就是不爱花钱的这种，但是呢前提是说你不能入不敷出，对吧，你不能说你有一个 expensive taste 但是你自己没钱欠一屁股债，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对吧。这个女生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是一个 healthy 的，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贷款比例，因为我不知道她现在挣多少钱啊。她如果她是一个不健康的贷款比例，她可能自己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她需要考虑思索一下自己的消费观和收入是不是匹配的问题。
嗯，我同意。OK， 然后最后我再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他前面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才是一个比较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底层的问题。他说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一些争吵，包括他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需要常常鼓励，但他男方不爱夸我，然后我只能给自己洗脑，包括生活中我一直照顾他，然后呢我们俩也进行过多次沟通，我就是想让他看到我的付出，觉得我不是应该的。这个其实我更能够理解这个五人，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也是一个双鱼座，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其实像我们这种人，我们很喜欢对人为人付出，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们的付出得不到认可的话会很伤我们的心，我觉得这其实不好，我觉得应该是你要付出，那这是你自己愿意的付出，就是人家没有 ask for it， 那你自己付出了，付出之后你不要再强行的让人家去感谢你。但是从内心来讲，我们这种性格的人，我们是需要得到这种认可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你在婚前需要跟你男朋友好好沟通的。
嗯，我特别能理解那个男生，因为我首先就很不爱夸人，本来就不爱认可人，然后呢你愿意付出完，你每次付出都眼巴巴看着我，这意思就等着我表扬你，我就不表扬你。
对，有时候你是不是诚心不表扬？
对呀，我就想我为什么呀，你就不能自己表扬自己吗？
这个女生就自己表扬自己了，她不是我都开始给自己洗脑了 吗？但是她其实内心知道她是在给自己洗脑的，所以她其实内心是有被亏欠到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这件事很简单，就是我告诉你张薇娅，我是一个需要被夸奖的人，不是我就问你，你他妈夸我一句，你多说一句话你能死吗？人算命大师不是说你多说话能挣钱吗？那你夸我两句。
是，我觉得这个呀，最后就是看两个人怎么磨合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给出一个公式，说你们这个俩，你们怎么就解决就好了。我觉得夫妻俩自己解决，就是别人无权干涉。那最后我想说的是，从我自己的这个最近的经历，到我听了这么多留言，发现，哎呦，就是恋爱呀，婚姻啊，真的是特别复杂，太复杂了这个事儿。但是呢我觉得无论它有多复杂，我仍然认为恋爱是这个世界上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所以只要你还能感受到爱，只要还有一个人他能 bother 到你，因为很多时候当他不再 bother 你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就是失去了他或者失去了一段感情。所以我觉得这种相爱相杀的感觉，我觉得仍然是需要珍惜的。所以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嚯，这期应该情人节发。
哎，不是情人节发一这个，然后各种猜，这不这人不行，那人也不行。
上来先上来先宣布一下我离婚了，然后咱们来读三条特别有问题的留言。
对，然后最后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咱俩这是干嘛呢？这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好吧，
嗯，
你确实有点性感。
我真的太热了，你知道我裤子现在，哎，我现在裤子已经卷得像张涵那裤衩一样了，你知道吗？
干得漂亮。